上回书说到周瑜预备楼船一只，上边带上古乐队前去窥探曹操的水师大营。离着曹操大营近了，大船下了定时，古乐一响就惊动了曹操的水军。曹操的水军不知道哪来这么条战船，上边没旗号，也看不出带着多少兵将，为什么还击鼓奏乐呀？所以这些兵将议论纷纷，利用这个功夫，周瑜在楼船之上凭空一看，就把曹操的水寨布局、水寨的形状和水军的多少船只的数目看的是一清二楚。周瑜看的两只眼睛都直了，因为在东汉末年，要说在水里打仗，头一个就得数东吴的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了。可是今天周瑜看见曹操的水寨，暗暗吃惊。他一回头，看见甘宁在旁边，甘兴吧，看起来曹操手下有能人呢，这水寨布置的这么合理。这位水军都督深得水军奥妙啊。甘宁也是水中的行家呀，都督，您说的话太对了，您瞧，这大船砸在一起，就好像城廓相仿，小船来回穿梭24座水门，恰似8方水阵。这支水军要是打起仗来，进有方，退有法，都督，您不可轻视。甘将军所言极是，但不知谁是曹操的水军都督，替他操练水军。周都督，难道您不知道？我听说曹操得了荆州之后，派蔡瑁、张允为水军大都督、副都督。哦，周瑜点了点头，再一看这座水师大营，呵呵，怪不得呀。这蔡瑁、张允久居荆州，熟悉水战，会用水军。曹操用这两个人做水军都督，对我江东威胁太大。甘行吧，我必须用计策将此二人除掉。杀了他们两个人，就如同断了曹操双臂，才可破曹。周瑜竟顾了说话了。这时候曹操大营有了变化，唰，从曹操水中的中央大寨飞出一条小船。怎么回事？因为水军往中军报告了，说江中来了一条楼船，不知是何方船只，也不知道盖什么的，没旗号，上边还鼓乐喧天。所以呢，中军营派出一条船来，来的这只小船，船头上站着就是知日的中军官。这个中军官驾船来到江边一看，糟了，此船有诈，赶紧禀报丞相。小船掉过头来，直奔中央大寨，禀报了曹操。曹操得报是大吃一惊，什么？一条楼船在江中鼓乐喧天，操了，这一定是周瑜暗看我营。来呀，曹仁、曹洪听令，在在，你二人立刻领精兵500，把周瑜给我捉来。遵命。两员战将带着战船就杀出了水师大营。这时候楼船上的周瑜、周公瑾已然看清楚了，把曹操的水寨如何布置，曹军的数目、船只的多少，已然全都记在心里。一看曹操水中旌旗摆动，就知道曹操派兵了。周瑜是哈哈大笑：“曹操啊，曹操，你派人前来捉我周瑜，对不起，你来晚了，我已然看够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周瑜吩咐一声，来取上定时，调转船头，全速开回三江。开船那时候就是划船， 几十个精壮的水手拼命往回滑，顺流而下，速度特别快，简直是如飞而去。等大将曹仁、曹洪领着战船追出水寨一看，人家江东这条楼船已然飞出十几里地去了，只能看见一个后影了。曹洪就跟曹仁说，哥哥没法追了，跑得太远了。哼，马好跑，追谁呀？那么老远中了周郎的埋伏怎么办呢？咱们别追了，回去禀报丞相。两个人没有办法，指挥战船回去再向曹操交令。曹操一听，把眉头一皱，摇了摇头，他心里不痛快，越想越生气，就跟手下文臣武将说，众位先生，列位将军，今日跟周郎打了一仗，输了一阵，让江东杀得我曹军大败，而今他又看了我的营寨，你们说说有什么妙策可以战胜江东的周瑜，夺取江东六军八十一州。曹操的话音刚落，突然间有一个人迈着四方步溜溜达达来到曹操的帅案之前，给曹操深施一礼，丞相，这不是小事一件吗？丞相不必忧虑，在下跟周郎是同窗好友，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到三江口去睡那周郎归降丞相。呵，曹操一听，心说我手下还有这样的高人可以劝周瑜归降。他顺声音一看，说话的是帐下的募兵，九江人士，姓蒋名干，字子义。这位蒋先生长得身高不足五尺，挺瘦，一张圆方脸，可是尖下巴颏，面皮微黄，两道眉毛是又细又长，一双小圆眼睛，单眼皮，眼睛虽小睁得挺大，蛮精神，高鼻梁，薄片的嘴，一嘴的碎芝麻粒牙，这三绺胡须是又黄又短，稀拉拉数得过来，顶多超不过43根，可能按着岁数长的吧。头上戴着一顶宝蓝色的方巾，迎面牵着一颗美玉，身上穿着蓝色的布袍，腰中系着丝绦，白袜珠履，往这一站一晃，这身形就透着那么酸溜溜的，学问不小。蒋干先生跟别人不一样，曹操手下文武官员全都知道他是一步三摇，就是下起雨来蒋先生都不带跑的。曹操手下文官武将一看蒋干说话了，而且听他说他还是东吴大都督周瑜的同窗好友。曹操瞧着蒋干，子义，你要到江东前去说服周郎归降，我问你准备带什么重礼？哎呀，丞相啊！蒋干听到这儿，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嘴一撇，丞相，我蒋干什么也不用，您只需给我一个小书童儿，带着两个仆人，一叶小舟，到了三江口，大事成矣。古人云，妙语就在三五句，何老惊动百万兵。蒋干一说这两句话，在座的谋士全都乐了，心说哪位古人说过这两句话呀？你这蒋干先生倒会胡编。这蒋干呢还蛮不在乎，丞相，我蒋干此去，人不披甲，马不备鞍，兵不血刃，只要我到了江东之后，就能让那周瑜前来归降丞相。曹操这份高兴啊，亲自给蒋干斟了满满的一杯酒，子曰，请饮此杯，给你壮行，谢丞相。曹操给斟了三杯酒，蒋干是一扬脖，美酒落肚了，
这脸红扑扑的，脑袋晕乎乎的，辞别曹丞相，回到自己小帐之内更衣收拾，然后带着小书童儿两个水手，驾着一叶扁舟，就直奔三江口而来。眼看要靠近周瑜的水师大营了，就听见营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嘡啷啷啷啷啷啷，锣声响亮，梆子也响了，唰，真快就出来十几只小船，就把蒋干这只小船给围起来了。东吴船上这些兵将如狼似虎，把蒋干这两个水手吓坏了，都回头看蒋干。一看蒋干呐，这位蒋先生脸都变色了，黄的变成绿的了。啊啊啊啊！慢来慢来，列位将军，我是要打曹营而来。江东的水兵一听说是曹营的战船，把弓箭全都举起来了。蒋干抱着自个儿的脑袋，哎呀，我要开弓放箭。我本是周都督同窗好友，请你们赶紧往里禀报，就说故有蒋干求见。东吴的兵将一听是周都督同窗好友，就把弓箭放下了。好啊，蒋先生，请您在此略耗片刻，我们回去给你禀报周都督。蒋干只好在这儿等着吧。江中的巡江小船派了一名小校，赶紧到岸边，到大帐前去禀报大都督周瑜、周公瑾。周瑜干什么呢？周瑜自从窥探了曹操大营之后，回到自己的营中，正在跟手下文臣武将商议如何除掉蔡瑁、张允。可是大家伙想了半天，也没有一条好的计策。就在这时候，忽然间江中军卒来报，启禀都督，您的同窗好友蒋干先生驾一叶小舟从曹营那边来了，说是求见都督，请都督定夺。哎呀，周瑜听说之后，两只眼睛一转，精神大振。什么？蒋干来见？是啊，都督，曹营蒋干先生求见。好。周瑜站起身形，仰面大笑，心说蒋干来了。周瑜立刻就明白了，蒋干要打曹营而来，他也就是两个目的，一个是凭着同窗好友前来说我周瑜归降曹操，不然的话就是借这个机会前来刺探我营的军情。因为大江阻隔，双方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，我前去窥探曹操水师大营，曹操可能让蒋干前来到我江东刺探军情。太好了，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周瑜、周公瑾计上心头，来，有请蒋子义点炮出营。周瑜、周公瑾一声命令，点炮出营，给这面子可太大了，这是贵客临门呢。军卒退出去，前去迎接蒋干先生上岸。这时候周瑜就传令了，众位将军、列位先生，我的同窗好友蒋干来此是做说客的，我有一计，请众位大力协助。周瑜一招手，这些文官武将全都围到周瑜的身边，周瑜就跟这些文臣武将伏耳低语，你这么办，你这么办，你这么办，你应该这么做，把所有的人全都布置好了。大家伙一听全都高兴，应命而去。这时候蒋干在水宅外边就等了足足半个时辰了，搁现在说就是一个钟头了。一看周郎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蒋干心说坏了，是不是周瑜早已然把我蒋干忘了？不对呀，我们两个人同窗好友，周瑜脑筋这么好，
哦，这是现在他当了江东的大都督，架子大了。我不过是曹丞相手下一个小小的募兵，连个谋士的资格都没有啊。
如果周瑜真的不见我，这事可就麻烦了。
我看不见周瑜，我怎么回去呀？我在曹丞相面前夸下海口，说下朗言大话，把这弓弦都拉满了，怎么下台呀？蒋干正在这想呢，就听见东吴大营之内大这炮一响啊，蒋干吓得一哆嗦，他顺着声音往周瑜这水师大营一看，有打周瑜大营之中走出很多人来，一行行，一对对，长枪手、短刀手、虎头军、弓箭手，呵，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，往两旁边一站，穿的衣裳的漂亮啊。蒋干心说江南人是爱美呀，跟着就走出来几十员文臣武将，全都是锦衣花帽，当中间走出一个人来，蒋干不看则已，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不是我的同窗故友周瑜周公瑾吗？这么年轻，这么精神，如此威风。见周瑜头戴一顶亮银凤翅冠，嵌明珠，镶一宝，雉金翎，脑后飘，狐狸尾，胸前罩，身穿宝蓝花锦袍，巧匠之能工造，大红牡丹真妖娆，腰间带攒八宝，透体明亮闪光豪，五彩靴云根绕，三尺宝剑胆剑袍，趾高气扬威风斗，凛凛煞气胆剑豪。那周瑜在蒋干面前还不得趾高气扬啊，看着周瑜周公瑾，蒋干又低头看了看自己，相比之下自己可太寒酸了。蒋干头上戴着葛巾，这葛巾呢就是一块布，身上穿着布袍，就说明蒋干是个布衣，根本没什么官职，什么头衔也没有。蒋干瞧着周瑜两只眼睛瞪圆了，周瑜立刻上前迎接。子义啊，公瑾别来无恙。子义兄，你不辞劳苦远涉江湖，是不是替曹操前来做说客啊？蒋干听周瑜说这句话，吓得直哆嗦，心说周瑜周瑜有你的，怎么一见面就把我大揭盖啊？啊，不成，我得糊弄他几句。哎呀呀，贤弟，我蒋干久别足下，十分想念，今日来到三江口是见你前来叙叙旧情，你为什么怀疑我前来为曹丞相做说客呢？周瑜乐了，子义兄，我虽然没有诗旷之聪，闻弦歌而知雅意。周瑜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说我虽然没有诗旷的耳朵那么灵，但是你一来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周瑜说这诗旷是谁呀？诗旷字子野，是春秋时代晋国晋平公手下一个著名的乐师。这位乐师是个盲目人，也就是双目失明，可是诗旷耳朵非常好用，他能够辨别音调，可以辨别乐器，还会唱歌，会作曲，会指挥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位大音乐家。说师旷这耳朵好使到什么程度，如果两国交兵打仗，那时候打仗就是击鼓，两国交兵打仗离着师旷挺远呢，师旷趴在地上拿耳朵挨着地，他一听从打地底下传过来鼓声，他就知道哪边能够打胜仗，因为鼓声当中带着兵士的士气。就说师旷这耳音这么好，师旷不但耳音好，而且人非常正派，
有一次晋平公修了一个台子叫思齐台，晋平公呢就为了庆祝这个台子落成，请来了楚灵王跟卫灵公。这位卫灵公手下也有一位有名的乐师叫师娟，师娟弹琴弹得特别好，师旷认识师娟，而且对师娟非常尊敬。师旷为什么尊敬师娟？有一回晋平公做了一口大钟，所有的乐工啊都认为这口大钟很合乎音律，师旷说不行，不对，大家的见解是不对的。后来呢就经过师娟一验证，果然师旷说的是对的，所以师旷很尊重师娟，认为师娟是个大音乐家。今天在这喜庆宴上，晋平公呢就让师娟弹个曲子，师娟焚香操琴就弹起来了。没想到师娟刚弹了一半，师旷迈步走过去，用手就把师娟这琴给按住了，不让他弹了。大家伙愣了，听着曲子弹得挺好的，为什么不让弹了？晋平公就问师旷。师旷说，主公，这个乐曲不能弹了，这是靡靡之音，是亡国之音，只能瓦解人们的斗志。所以说靡靡之音这个词儿在春秋时代就有了，当时大家不懂得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就问，想打听清楚了。师旷就告诉大家，师娟今天弹的这个曲子是殷纣王在位的时候最爱听的，纣王无道，追求花天酒地，后来被纣王灭了。当时给纣王弹靡靡之音的乐师夹着琴逃跑了，后边周兵追赶他要杀他，这位乐师眼看跑不了了，就一头跳进蒲河里淹死了。后来听人说呀，每天到了晚上，这蒲河里边经常就响起这靡靡之音。有一天夜里，师娟到蒲河边来听，就把这靡靡之音的谱子记下来了，调琴弹拨，今天弹的就是这首曲子，所以师旷说是靡靡之音，亡国之音，不能弹。师旷把这靡靡之音的来源说的是一清二楚，师娟一听脸就红了。师旷这些话把诸位诸侯跟文武大臣全都说醒了，师娟是彻底服了师旷。从此呢，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典故。蒋干是个读书人，他当然知道这个典故。周瑜说了，我虽没有师旷之聪，闻弦歌而知雅意，我虽然没有师旷这耳朵那么灵，但是你蒋干一过江，你一见面，你干嘛来的，我马上就能知道了。蒋干不愿意了，蒋干心说，好你个周瑜啊，你把你比成师旷，把我比成师娟。他心里不痛快，往前一拱手，哎呀，贤弟，你既然对待同窗好友如此刻薄，我只好告辞。周瑜呢不在乎，满面带笑，上前一下就挽住了蒋干的胳膊，子义兄，谅解小弟，两国交战，你从曹营而来，我担心你是来做说客的，也不足为怪。如今好了，既然子义兄不是来做说客的，何必马上告辞，我们多年不见，确实应该叙叙离别之情，来请进帐安坐。周瑜把蒋干拉到帐中，蒋干要说服周瑜归降曹操，群英会蒋干道说，下回再说。